圣善业，圣善业，众心照耀及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临城，世人沉沦，全地以罪恶观音，只觉珍宝，困倦世人，这或希望真高，荣耀心清晨，恭敬崇拜。听天使唱歌声，圣善业，善业，圣业，圣善业。我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没有。我是说这个我们的那个麦克风，现在已经开上了。好，我们来试第二节。哦，听到了。第二节，来。星光明亮，众心灵照我前程，到摇篮旁，爱主心更增长。日光引导，在高天闪亮照明，东方博士前来尊主颂扬，主是我良友，当我收拾心伤，万王之王，唐我马超慈祥，主济恩慈，看顾我软弱忧伤，仰望你望前功，伏拜他前，仰望你望前功，伏拜他前。第三节，救主叫我要彼此相爱真诚，仁爱成名，传福音讲和平，如解教练，因罪怒使我兄弟，靠他生命压迫全被出清，快来高唱欢乐诗歌同感谢，众人当起身赞扬主生命，敬 中，永远颂他生命至尊，全中万事传扬不息，至尊全荣，万事传扬不息。好，这是圣善业。好，我们来唱一首，另外一首歌是我们上礼拜唱过的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非常中国调的一首诗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呼吸，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从头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最后一次，看那弟兄和睦同居，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恳求主，你按着我们的心来朝见你，来敬拜你，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的到主的施恩座前，将我们的一切献在主面前，求主悦纳。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当中，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爱、希望、和平跟喜乐， 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家，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边。主啊，今天早上的聚会啊，求主你从头到末了来带领我们。今天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他们 的脚步，也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啊，一同来建造主的身体的时候，一同敬拜的时候，圣灵就差遣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感动，来做连结的工作。也特别把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圣诞的演唱跟演出，也求主你祝福啊，到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每个环节上面，看见主你奇妙的带领。愿你在我们当中占王权，居首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有机会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今天主日之前，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在诗篇67篇，是一篇感恩的诗，第一节：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都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要赐福于我们，上帝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感谢神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
姐妹们平安。圣诞的佳节越来越近了。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当希列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让我们一起前来崇拜我们的救主，一切荣耀归于真神。
起来，众信圣徒，大家喜乐迎，起来，一起来，大家上伯利恒，来朝见圣婴，天使君王降生，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天使诗班歌唱，响声喜乐洋洋，光明众天君都来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我众虔诚恭贺，救主今日降生，荣耀从荣耀全归于主生命，大在父正道，在肉身中显明，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奇妙圣婴。
正当牧人看守群羊，天使在歌唱颂扬， 在玛利亚怀中安睡，曾奇妙一应还是谁？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乐向他颂扬，至圣银行心神往，为何我生悲伤地方渺摇路马在身旁，好心独当敬畏流星神意莫拉宣救恩，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乐向他颂扬，是神银行心神望，奉献黄金莫要如下，不论尊卑起仰望，万王之王带来救恩，万心当尊他为王，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乐向他颂扬，是神银行心神望。
耶稣赐给我们这一份爱的礼物，不单要我们去拥有享受，也要我们去活出来，去分享，去点燃，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好的礼物是人子耶稣。如果你们身体许可的话，请我们起立唱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当我们同心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唱诗和赞美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一份从天而来的爱充满流淌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将我们串联，而这份爱就是主你自己。主啊，你从天上带来爱在这个地上，也让我们依着你所爱的爱去爱。就像你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啊，不管在什么地方，能活出爱。这份爱就是门徒的记号，这份爱就是主你自己的彰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齐聚在主的施恩座前，一同来敬拜主你。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扉可以打开，来领受你从天上的祝福，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更新，得着力量。特别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当中，让我们的心可以敞亮敞开起来，让我们的心可以闪亮起来，也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可以得到喜乐平安以及在主里面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使你亲自带领我们做这样的敬拜。也特别把今天晚上我们七点钟的圣诞庆祝会不管是诗班的献唱，或是各个不同的团队的演出，我们都恳求主你一一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那样的演出当中也能见证神你是那爱的源头。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也为我们在十月二十三号，我们有杨妈妈，有修理胡他们两位在你面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主啊，这是何等喜乐的信息，在今年的圣诞当中，这是给我们最振奋人心的消息。神，你让人来跟随你，得在适当的时候，你感动他们的心，要受洗来归入主的名下。主啊，求你大大祝福他们在你面前的决定，也把云霞在那一天要转会到这个教会来这样的一件事情，也仰望在主的面前。当他们生命当中来踏出这顺服的一小步的时候，主啊，就让这小步成为他们蒙福的一大步，来继续带领他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把这三位姐妹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加添信心，加添力量，加添智慧，在主的里面让他们得以成长。我们感谢主你。我们也特别正是在今天我们特别为我们2019年的信心的认捐来祷告。主啊，我们还有差大概20,000多块的金额，我们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继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2019年的信心认捐可以达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所祷告所预算的可以帮助到真的在外地的这些宣教师们，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为主你摆上的时候，也在金钱上他们不予匮乏，可以完全为主你摆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当中长辈以及年幼的这些人来祷告，特别在天气寒冷的时候，神啊，求你让我们这些长辈们以及所有的幼儿们在你面前得以健康的身体。 主啊，让我们在这寒冷的冬天里面，也能真正感受到从天上而来的温暖，在我们的心中，在教会当中，也让我们就是感受到在主爱里面的温暖，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求主来串联我们，来感动我们，也再一次把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他已经都做完一切要做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主啊，就求你大大的医治他，帮助他能好到完全，让他的力量，让他的身体的恢复到一天比一天的好，一天比一天的得力量。也真的把成群弟兄的他的脚、他的手交托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求主你继续的医治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孩子们也求主你祝福。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都能感受到圣灵的爱在我们里面流淌。愿你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掌王权、居首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教会看起来很漂亮哈，我一上来一看，哇，好美丽哦。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真神。我在这里有几项事情来报告。第一个就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然后我们会后仍然有装备训练，并且有午餐，希望大家都可以待下来。我好像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那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彼此慰问一下，你不要笑嘛 ，OK 第二点，我要是不说，我发现大家开始在这聊起天来了。很抱歉，有人已经 complain 我说我太赶你们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讲，我觉得姐妹在今天最好了。圣诞节的时候，你看姐妹都穿红红的，很有圣诞节的喜气。这个点我们就比弟兄占便宜了。第二点，我们感谢神哈，我们这个诗班今年在今天的晚上，我再次提醒，是今天的晚上，我们诗班今天晚上有非常美好的献诗来赞美我们的神，也有烛光晚会，还有儿童节目，非常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晚上都能来参加，也希望你们可以带你们的朋友或者是邻居们一起来。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走路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将你们的车子停在外面，我们把这个停车场让给我们的客人跟那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好吗？谢谢你们的合作。今天我们也很感谢燕燕和孙伯清他们夫妇，因为弟兄姐妹对燕燕的带导，他们愿意献上今天的午餐，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我们也很高兴燕燕经过这一次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治疗，她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们继续为她前面身体健康能够完全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继续纪念她。然后第四点，刚刚牧师已经提到我们这个拆船信心的奉献，希望弟兄姐妹仍然你还没有填写的，希望你在这个事情上能够祷告，能够将你自己的金钱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填写出来，让教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料，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在外面的那些宣教士们。我们也很感谢刚刚我讲的，你看今天很漂亮哦，这个圣诞树真的这样摆起来，我一站上来一看，哇，好美丽哦。谢谢那些爱心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奉献。然后这个今天这个礼拜三晚上我们仍然有周三的这个祷告会，是由刘强国执事带领，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圣诞佳节有空的时候也能够来教会一起来参加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但是也是因为这个青年组他们会停，还有这个儿童的他们也会停，所以有青少年的跟儿童的请注意，这个儿童的他们是在1月11号恢复，周五的。然后青少年这个礼拜停，下个礼拜有没有我不知道，所以下个礼拜单张会登出来。但是第九项，也请弟兄姐妹注意，就是我们教会的 TGIF 课后补保班，因为学生的人数不够，然后他们的时间来的也不固定，所以教会就决定在2019年将不再继续这个外展的施工。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6年热心的参与跟帮忙，希望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施工上面纪念那些付出的弟兄姐妹，也希望我们继续有其他的本地的外展施工，如果有的话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大力的支持。在第十项下主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我们的聚会时间有一点稍稍有一点改变，我们崇拜的时间是10点半，下个礼拜早天早上是10点半，10点钟我们有祷告会，所以请各位不要那么早来，10点半开始。然后成人装备训练暂停一次，但是崇拜后仍然有午餐。第十一项就是也请弟兄姐妹注意，就是说你在年终的时候如果有奉献的，请你一定要在最后一个主日将你这个今年的奉献交出来，这样子才可以成为今年的 deduct 哈。第十二项，这个我们明年每一个团契要读的书，或者是每一个小组要念的书，那些书都在毛牧师那里，请弟兄姐妹自己在这里参与，看看你想要买什么书，然后请你跟毛牧师联络，谢谢你们。第十三点也是很重要，就是青少年他们在3月1号到3号他们去 有一个冬令营，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的，请你们注意，也更希望你们能够踊跃参加，也鼓励你们家里的孩子带领其他的年轻人一起来参加。其实冬令营真的是蛮好的，我去过很多次，小孩子都很喜欢。谢谢。我们将下面的时间继续用我们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父神，孩子感谢你，感谢你从年初到年终，主你都是丰富的供应。主啊，也求主你将我们从你那里所得的这些从世界上所得的财物，主啊，一部分交在主你自己的教会的事工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也求主你赐给所有负责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金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也祝福这些甘心乐意摆上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心，主啊，求你自己看顾，看顾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也求主你自己使用这些金钱。孩子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我们把下面正道的时间交给毛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十二月份是我们最感到最喜乐，也是最闪亮的一个月份啊！因为圣诞节的来临，有很多很鲜艳的色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月份当中也特别的寒冷，也希望我们在这样的月份当中 一方面感受要到耶稣基督的来临，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他所带来的温暖跟喜乐。我们今天继续要分享的是恩赐与爱的第三。那我们知道说刚刚讲过，我们这个是一个充满爱与恩典的季节。那特别是在今天晚上我们有圣诞的庆祝会，有诗班和团契的表演，那这是一个充满恩典与爱的一个季节，所以耶稣的降生带来了爱、希望、和平、喜乐，医治这个破碎的世界。正如保罗他在更多前书十三章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一样，那一份爱就在这个时间，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是最适当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把几件事情一起来分享，然后我要用一个圣经人物来说明为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用一个圣经人物来讲这样一件事情，那这个圣经人物一直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不但是在当代的人物里，当代的人来忽略他，我们也常常忽略他。但是他可以说忍气吞声的所做的可以够得上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他可能被他世代的人来忽略了，但是神没有忽略他。他在人的面前可能抬不起头，但是他在勇士里，在神的面前，他的头可以举得高高的。他的心可能受到一辈子的伤害，但上帝医治他，这就是爱的福音。我们上礼拜分享到，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就没有继续分享这四点，那这四点我们一起把它讲完。第一个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文是不求自己的东西，不求自己的东西，所以是指不坚持己见，或不求自己的权益，不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这样的爱是叫人行事不以自己为中心，只求使教会全体和别人得益。所以爱是一种超越自私的行为，不要求优先，不求认可与赞赏，也不求别人的报赏，这便是爱在人的身上的记号。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忍让到你任由别人来欺负你，任由别人来打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在爱的里面，你能够展现出来那天国的子民在他的生命的品质当中，他可以展现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展现给我们看了。那再来我们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你知道这个发怒是指一种爆发性的一种脾气，这个脾气来的时候就像爆发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不轻易发怒是说被人激怒的时候能管住自己，又能顾到别人的感觉。通常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困难来顾到别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最感觉得到的，我们最能表现出就是我们心中的愤怒。但是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说，爱是不轻易发怒，爱在前面。如果是个真爱的话，如果是真的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是爱一个团体的时候，在那种情况当中，我们会有适当的表现出来，我们会去体恤，会体恤在这种时候神会怎么做。我们经常在以前，在好几年前，有的人身上他经常会挂一个 WWJD 的一个像那个钥匙圈一样，那个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就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来反映那样的事情。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七句话，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么人在生怒当中往往不能客观的观察并处理事情，或是人带着怒气，他的脸色与口气一定不好。摩西他在生怒之下第二次击打这个磐石，以致他被神责备了，不能进到迦南地，便是一大的见解。我们想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辛苦，四十年在旷野，他只是循着他以前惯常的作风，到那个当百姓说要水喝的时候，他被闹到被烦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循着以前常做的方式，就用那个拐杖、那个权杖在那个磐石上打了一下，打了两下，一样的是水出来的。但是这件事情神不喜悦，神并没有要他这么做。也就是神他在带领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神他所重用的人，一丝一毫的错误神不放过的。如果不是神所要紧的人，神他可能很容易就原谅他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对他有很大的寄望的时候，哪怕他是犯了一点小错，就像在台湾很多父母当孩子考试的时候，听说如果考不到100分就要打，考99分就打一下，考98分打两下，就我们会用那个成绩，又会用那个分数来决定我们对一个孩子的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妥的。这么说，爱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摩西他做那件事情，神给他惩罚，神给他惩罚，也让我们在后代的人，让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见要成为合神喜悦的器皿，神怎么样来管理他，来教导他。第六，我们讲到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计算是指牢牢的记在心上，计算就是你会牢牢的记在身上，记在心上。如果你不记在心上的事情的话，你会很容易就怎么样，就忘记了，也就是你就不计算了。但是一旦是计算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清清楚楚的，一样一样的把它记下来的。不计算人的恶是指牢牢的记在心上。想想多少事情我们在心中是放不过的，我们在心中是放不下的。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一想就气，我们说有时候一想就觉得自己不对劲。如果是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认识的就是在计算人的，而我们把那件事牢牢的记在心上。我们在伤害自己，其实我们也在伤害我们跟人的关系。人喜欢把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铭记在心，历久不忘。在教会生活当中，难免有被人得罪的情形，但不可记别人的账，否则自己容易跌倒。饶恕别人要做到忘记别人所得罪的事情。那在圣经当中对这样的教导特别的多。再来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指当别人做错事情或走错路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不会因而有任何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或是跟我们敌对的人，我们看到他做错事情了，看到他落难了，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的仇终于被报了，我真的可以看见他这样的情况了。但这边不是这样子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正活出爱的人必定弃绝一切不义的事情，也为别人所行的不义感到难过。在争斗当中的人很喜欢看见对方的错处，揭发别人的隐私，然后加以排斥、攻击、指控，这实在有违爱心的表现。爱绝不是会因别人的过错而沾沾自喜，以为逮到机会可以好好修理对方，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爱是喜欢真理，不仅喜欢自己行真理，并且也为别人所行的真理感到高兴。那所以我们讲到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不义是什么？不义的总和就是撒旦，那爱的总和就是神。这个真理的总和就是神。爱乃是神生命的彰显，故不会因为撒旦的不义而觉得喜乐，却因神的真理而喜乐。那我很快的把这个讲完以后，我要用一个圣经人物来说明什么叫不喜欢不义，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是利亚。利亚的一生活在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中。如果你把自己放在真的利亚 的这个生活里面，他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利亚这位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人，他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人物，我们要用他的故事来说明什么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我们的生存的世界当中，我想委屈想必是一种会一直存在的状态，感到委屈，因为人的偏颇或肆意作祟，所以对待他人的时候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与公正。而这一切要从雅各他娶妻之路开始来说起。所以每当读到创世纪的时候，记载雅各与他的舅舅拉班的两个儿子 的女儿的关系的时候，拉姐的婚姻关系的故事的时候，利亚总让我觉得心很不舍。我猜在我们的周遭，可能很少有新娘子像利亚那么委屈的吧。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有资格来求自己的益处，有人有资格来发怒，有人有资格来计算人的恶的时候，我想那个人一定是利亚，他可以算是一个。我们看见他从他的婚姻开始，我们看到在这张的图片当中，我们看到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就要从别示巴的地方开始启程，他要到巴旦亚兰要去娶亲。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喜欢谁，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这个雅各如果算他的年龄的话，应该七十几岁了。我想说，那个谈恋爱娶亲这个是年轻小伙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算一算在实际的圣经的这个记载当中，那时候雅各他已经七十几岁了。而他七十几岁的时候，他在谈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他从别示巴然后到了伯特利，那在这边的时候，他在这边因为很害怕，没有离开过家， 有些圣经著者告诉我们说，他大说大概二十几岁、十几岁的时候，他夜晚来临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在夕阳西沉的时候，他就用一块石头当枕头来枕在荒山野外，在旷野那边在休息。在睡觉，那很害怕，所以神向他显现，有天梯啊，从天上来，天使什么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年纪蛮大了，就他到这个伯特利以后，他一直辗转来到的巴旦亚兰。我们知道在这个巴旦亚兰这块地方，曾经在有他的父亲以撒，他的父亲他们曾经住在希伯伦或者是别士巴。当以撒年纪渐大的时候，40岁的之前啊，亚伯拉罕就派一个他的那个仆人，也是远程来到巴旦亚兰，来为他找一个妻子。我们知道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利百加，对不对？利百加就在这个地方，拿赫之城就在这个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同样的，雅各也是这样子，他来到这个地方来娶妻的时候，之后他常在这边巴旦亚兰一待就是20年，而这20年当中，他花了14年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没有得到工资，没有酬劳，他为爱一个人，他可以7年再7年。我们看到这个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可是在这爱情故事当中，利亚在哪里？那个人不是利亚，而是拉结，是利亚的妹妹。啊，这是到这边，然后他就20年之后，他就开始回来。那这是大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他的背景。实际上很委婉的描述一件事情，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在29章17节，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长得怎么样？美貌俊秀，一双没有神采的眼睛使利亚的容貌黯然失色。相对而言，拉结的双眼一定是慧洁许多，再配上姣好的五官，让他卓然出众，深深的吸引了雅各。雅各爱拉结，在29章18节说雅各爱拉结。圣经只用了5个字，就足以让我们想象出这两个姐妹花将来在他们与雅各婚的感情的这个天平上会出现啊多么明显的轻重之别。雅各提出愿意为舅舅工作7年，以此来作为来取得拉结的代价。为了心爱的女人，他愿意付出人生中7年宝贵的时间和劳动所得。拉结知情了以后，想必很感动，哇，有一个男生，有一个人，他那么爱我，愿意为我付上7年的时间来做这个无酬劳的工作，他必定很感动，因为有一个人那么的爱他，也确实他自己在雅各心中的地位。可是利亚的处境就截然不同了。雅各在当雅各他做了7年之后，在新婚之夜的晚上，睡在雅各旁边的竟然不是拉结，而是利亚。那隔天一大早，当这个雅各发现新娘子竟然不是他心爱的拉结的时候，他就立刻找到他的舅舅来兴师问罪。你向我做的是什么？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弟兄姐妹，想到他在29章25节这么讲的时候，他才隔一天早上，他就非常生气的找他的舅舅来理论。他并没有感受到利亚在那种情况看到他去找他父亲来理论的那种心情是什么。圣经虽然没有描写到利亚的反应，但我们绝对可以想象到，一个才过了洞房花烛夜，丈夫就吆喝着自己被骗婚，而想争取另一个女人的新娘子，心中是何等的滋味。她所承受的委屈、羞辱与泪水有多少，并没有人知道。然而在她父亲的这个负面难为的情况下，要她假冒妹妹入洞房的情形下，她已经够委屈了。我想在这之前，利亚一定知道他爸爸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而雅各醒来去找他的舅舅拉班理论的时候，拉班跟他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是这样子的，大的没有出嫁以前，小的怎么样？小的不能出嫁的，所以你先娶大的。哇，这个理由也是非常的 好像很充实，但是这个对利亚是 太不公平了。面对新婚丈夫对于这个婚配的不满，父亲的姐姐知道竟是开出条件，所以丈夫若想得到心爱的女人，要在和自己蜜月七天以后再工作七年。所以他们俩是结婚七天以后，雅各马上再娶拉结，再加上另一个七年。利亚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商品一样，不讨喜的商品，被推来推去？一个礼拜的蜜月期竟然是一个这种施舍，是丈夫为得到另一个女人不得不履行的一个条款之一。而拉结却是用雅各愿意用14年的努力工作为代价换得的。这个在丈夫心目中如此宝贝的一个女人，偏偏又是自己的妹妹，而她自己确实也却是这么样，什么也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你想一想，利亚她能不计算人的恶吗？她能不轻易生气吗？她能不要做的事情，她不做吗？她在父亲、在丈夫、在妹妹的夹缝中求生存，没有尊严，没有新婚的喜悦，没有人怜悯，没有人还爱她。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没有求自己的益处，没有暴怒，失去理智，没有计算人的恶，没有怀恨在心，至少在圣经当中你找不到这些记载。也许用人的常理来推断，你想说利亚已经恨得牙痒痒的，你竟然你可以这么想，但圣经当中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如果圣经当中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用去想那么多，我们就不用常理去判断他有可能这样，有可能那样。好，那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雅各娶了拉结以后，也爱拉结胜似利亚。这在29:30说，当雅各他娶了拉结以后，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因为这场婚姻，利亚到底流了多少眼泪，发出多少叹息，没人知道。在妇女亲情方面，就像拉结和利亚后来论及他父亲的时候，他们说一句话，在31:15说，他卖了我们，就是指那个拉班，他父亲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一样。这他们后来讲的话，当他们要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要跟雅各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所以在亲情方面，他们是这么想的。那在夫妻爱情方面呢？利亚有时甚至要用雇的方式才能换得与丈夫同情的时间。好多次他们什么用风茄子的，用什么东西来交换以后，他才换得可以跟雅各再短暂的在一起。那么在姐妹之情方面，与拉结因共侍一夫而产生的对立竞争，使手足感情几乎化为乌有。这蛮大蛮大的一个伤害。我们不知道他的眼泪与叹息，父亲、丈夫和妹妹是否看到、听到，但是天上的神看到，而且天上的神也听到了。利亚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看到在这张的图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是生母，就是利亚，总共有四个女人在这个地方来生出在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我们看到黄色这一块就是利亚，她一开始就生了四个孩子，有流便，有西便，有利未，有犹大。后来我们看到后来就变成换拉结的一个使女毗拉，她又生了但跟拿弗他利。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但呢，跟后来拉结她所生的约瑟所生的以法莲，这个但跟以法莲后来在十二支派当中是被除名的，后来是被除名的。特别是在启示录的记录当中，他们是被除名的，这个但跟这个以法莲。那这个但跟以法莲是从哪边来的？一个从约瑟来，就拉结所生的约瑟，以及毗拉拉结的使女所生的但。那这两个到最后是被除名的。我们再看到这个利亚的，就他生了两个，又利亚的这个他的使女希帕，他又生了加德跟亚瑟。后来利亚又生两个， 以撒加跟西布伦，所以利亚总共在十二支派的这个当中，他生了几个？他生了六个，而这六个代表的什么意味？他代表什么？如果加上他的使女所生的话，就已经是八个了，是已经八个了。而这八个在圣经当中并没有什么大错的事情啊，让我们看到，所以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神赐给利亚当时女人所得到最大的恩赐，利亚连生四个儿子，而可是怎么样，在那连生四个儿子的时候，拉结却没有办法生，就没有生什么。后来他向神求告以后，神才让拉结的使女庇拉来生孩子。那其中两个还是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的先祖。最要我要说是利未支派跟这个犹大支派的先祖，利未支派被神钦点在神的帐幕侍奉，这是所有的这利未族人，他们在神的帐幕当中，在会幕当中，在教堂当中，他们是被神所钦点在神的帐幕里侍奉的人。而犹大支派呢更不得了，他是之后产生君王，是主耶稣基督的肉身血脉之源，是从哪里来？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整个耶稣基督包括啊，在大卫里面都是从那边出来的，所以我们感受到，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对利亚的祝福有多么大。所以对利亚而言，这是何等的殊荣啊！而这份荣耀世世代代一直流传的。利亚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成为多产的母亲。我们说有子万事主，多少减轻了他一些在婚姻上感情上他所受的伤痛。虽然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是恩典却覆盖他千年万年，而使他得到啊，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祝福。那我们看到不单单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到这个圣经的记载，有时候是让我们真的想象不到。我们看到后来他竟然利亚是与先祖夫妻同葬一处，是种光荣跟肯定。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在歌颂啊雅各跟这个拉结的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偏向那一边来看待他们这种爱情故事，那么的感人，那么的棒。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不管在天上的祝福，或是将来以后永世里面，真的受祝福的是利亚。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活着的时候，利亚活着的时候，利亚享有丈夫的时间可能非常的有限，非常的短暂。有时候我刚刚讲过，甚至用雇的、用换的，才能换得跟雅各在一起。但是他死后的葬身之所是跟丈夫同在一处。如果雅各有知的话，他也喜欢跟拉结葬在一起，但是偏偏这个事情事与愿违，因为拉结在他们从巴旦亚兰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在伯利恒的附近，他难产而死，所以他一个人就葬在那个地方。拉结活着的时候，可能天天在雅各身边。可是死后他却孤零零的葬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路旁。每一年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都提到在以法他的伯利恒啊，你不是最小的，在幽暗的地方的人，你们要看见大光，因为有神的君王要从那边出来。所以以法他的伯利恒，拉玛哭他的儿子，在旧约记载的时候还在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拉结他死了，说葬在伯利恒的以法他的路旁。利亚死了，葬在亚伯拉罕和向赫人以弗伦买来的作为坟地的这个墓穴希伯伦曼利橡树的来麦比达洞。希伯伦曼利橡树的麦比达洞，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也葬了后来过世的雅各和利亚。能与先祖的夫妻同葬一处，是种光荣与肯定。生前虽然无法与丈夫相依，死后紧紧相连，那这是对利亚而言，或许是一种安慰或补偿吧。利亚在婚姻中从人所受的委屈，似乎让神用另一种更美、更好、绵远时空的方式来给他抚慰了。那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甚至没有很多琢磨在 利亚的反应，利亚的感觉怎么样，甚至没有再写这样的事情，或者那个在作者眼中是小事情，但是因为没有记载，也当我们在讲到更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圣经当中你要找到一个人在讲到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益处的人，我想利亚可以算上一个。那我们移民来到美国，我相信很多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艰辛又心酸的，相信大多数人都受过委屈，在人生的某个时候，在生活的某种情况下，来自家庭、婚姻、工作、人际、亲子或社会种种的不公，都让我们曾有或正有或将会有这样的感受，觉得自己被亏负，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却又无从或无法改变。而利亚就是这样的情况当中，他一直生活下来。但那时的孩子所遭遇的一切，神都看见。他收集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听见我们所发的每一声叹息。神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温妥之地。所以在妇女在夫妻在姐妹感情上均属困苦与贫穷的利亚，神给他安慰尊荣，将他安置在温妥之地。我们的委屈神岂会不知不管呢？他也必为我们伸冤。到了神所定规的现在，神要起来将我们安置在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以让我们来等候神，提醒自己不要在危机中落入自怜苦毒。人所弄取的，神要板正。利亚在委屈、在无助、在被恶待、被忽略中，因为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一直喜欢真理，神为他开启恩典的道路。相信这也是更多前书十三章的核心真理。那么保罗他在讲到这七个比较负向的这个比较消极的爱的时候，爱是不怎么样这个提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在生活上来应用，我想这很重要。所以让我们先做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我们把那个不，把那个不，如果我们把那个不这个字从负面的教导里拿开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完全新的定义。爱是不嫉妒，我们把不拿掉，变成爱是什么？爱是嫉妒，爱是自夸张狂，爱是做害羞的事，爱是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轻易发怒，爱是计算人的恶，爱是喜欢不义。如果我们真的把不拿掉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呢，如果我们再把不放到所有爱的正面的教导里面的时候，变成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就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那我们就把不放进去了。爱是不恒久忍耐，爱是没有恩慈，爱是不喜欢真理，爱是凡事不包容，爱是凡事不相信，爱是凡事不盼望，爱是凡事不忍耐。这个练起来都有点好笑，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保罗的教导把它做180度的这个大翻转的话，把不加进拿出的时候，现在让我们看到无神论者和一般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用从一个无神论的一个观点，用一般不信神的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如果人类的生存进化是建立在适者生存的话，这个理论上，那么这个新的爱的定义就完全符合人类天然的倾向了。为了爱有什么不可以？为了爱我要做，为了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为了爱我们就会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不管他有没有道理，不管他有没有天理，不管他有没有道德。那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所以他用尽一切方法要去争取，要去得到。那所以这样一个天然倾向，一切是为了我好，这有什么不对？可是很多人用这样做理由。那这就是我们天然里面天然罪性在作祟，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应该自夸，我这么棒，我为什么不自夸，我为什么不张狂？因为我们的确比周遭人好，周遭人还好，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价码，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我们就自夸，我们是应该做害羞的事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是应该求自己的益处，人不为己，怎么样？四个字，天诛地灭。这不是符合我们一般的想法跟一般在我们经常讲的话吗？我们是应该轻易发怒，是被人侵犯了我的时候，是被别人侵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站出来，我们应该站起来发怒，来发声的。为什么懦弱到啊，我们不敢发声出来？有时候社会的教导就在教导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应该计算人的恶，不但保留所有的记录，还暗中计划怎样好好的报一番。这种说法和那些无神论的自然进化学者说的完全一致，也符合我们天然的罪性。但是在内心最深处，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们感到良心不安。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不安，因为神在提醒我们。这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人应当和动物有些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只靠体能、残忍、暴力来求生存。我们为何觉得自己的等次要比动物高呢？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在神面前来想的。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性情，荣耀神。而且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他来到世上。就是我们这个十二月份，我们在庆祝我们上要唱的歌，圣诞节的荣耀，圣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唱的。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平息神的愤怒。如果我们活在那个上面，我刚讲的那些事情上面有什么不可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就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所说的，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在这之前他更说什么？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子。耶稣来到世上，他要改变我们，他在改造世界之前，他要先改造我们，改变我们。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人类在活出神的形象这个任务上我们失败了。我们今天早上啊，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唱了《活出爱》。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要活出神啊的形象，在这个任务上，我们真的失败了。人不断在背逆神、违背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导致神的愤怒。然而，出于神的大爱，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做挽回祭，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的中保，在信徒的生命里恢复神荣耀的形象。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要表达给我们的。其实我们在最近在学，包括昨天都在学唱那个圣诞的荣耀这首歌的曲子的时候，这八首诗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的心。因为每一段都说出神的心意，每个地方都说出神多么爱世人，来甚至他也听到圣人的痛苦，说你们的痛苦已经过去了，神宣告你们要从黑暗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说，在神来的时候，那些大小的山冈要修平了，弯弯曲的道路要修直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而且那些音乐就配上那个音乐，特别感觉特别好。我今天晚上这个演唱会，如果你来仔细聆听的话，你会感受到很深刻的，因为我们都有翻译。那事实上就是说，我们都是神尚未完成的工作，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这个他是谁？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神的工作要在哪里造成呢？在基督耶稣里做造成的。神要把我们的做工作在哪里？做在耶稣基督里边，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能活出爱，能活出像基督耶稣他所流露出的爱一样。这就是我们说 我们 在讲到更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保罗他特别要提出来的。所以我们都尚未完，这不是神尚未完成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常常活在嫉妒、自大、骄傲、举止不当，容易发怒，喜欢留着一个长长的清单来专记人家的恶，也为了争取取悦自己而活。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抵挡真理，悖逆神。现在让我们为自己在爱神爱人方面的失败来忏悔，我们真诚的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而特别是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让我们继续信靠耶稣基督，相信我们终将会被磨造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盼望。最后我还是很喜欢念这段圣经，我们再一起念一下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10节到13节，来，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死了，我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在这边特别是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还要这样说一次，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耶稣基督，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的喜乐永远是不会满足的。第十一节就这么告诉我们，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哪里？存在你们心里以后，然后呢，叫你们的喜乐才可以怎么样？可以满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喜乐一下子就没了。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喜乐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基督降生，他的喜乐真的是在我们心中做王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那么活在他的里面，让他的喜乐真的充满我们的心。特别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过去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来临，我们要迎接新的，我们要清空我们心中的一切事情，要让它归零，然后重新开始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所以在十二节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耶稣讲的话。如果没有爱的话，前面那个喜乐会存在吗？如果没有十二节说的彼此相爱，如果没有十一节的这个喜乐，没有，如果没有耶稣的喜乐在我们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喜乐可以不但不能满足，而且我们怎么样？我们爱不下去。所以十二节告诉我们，马上记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爱彼此相爱是什么？不是个选项，不是个选择题，我要选这个我要选的，不是，这是什么？是个命令。也就是说这是个命令。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借着圣灵所感动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这样一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爱的多重面貌，也让我们看见真的在他所举的这些事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要活出来非常的艰难，因为我们有罪性在我们里边。但神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他复活之后回到天上，他已经住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你来掌管我们，也让我们从圣经人物当中利亚的一生看见他在活着的时候他都多少的委屈，但是他终究神你为他开出了光明的路出来。主你祝福他满满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这样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学习到利亚他这样一种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这样的一种事情，让我们这学会了。也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在爱的真理当中，我们这是能领受到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降生在我们心目中、心中、在教会中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从今天的晚上的节目当中有更深的体会，也让我们在这个佳节当中啊，这么鲜艳的色彩 的季节当中，也让我们感受那一份鲜丽的一个生命的活泼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不再活在颓丧叹息当中，让我们活在神你爱的浇灌里边。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王权，居所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力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扬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